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收听空中崇拜。感谢神，通过空中崇拜，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先知的心。信息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三节。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三节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。站立来唱要等候主，
要等候主，倾听他之声，凡那等候主的人必从心得力，让生命运行，哪里若有主的生命，就有这平安。
让我们一同来恭诵使徒信经，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 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让我们仍站立，我们来唱赞美诗第六首，赞美全能神。
赞美上主，全能真神宇宙万有君王，我灵颂主，因主永远是你救赎健康，听见之名都来靠近主圣殿，宛然向主恭敬赞扬，赞美上主，让我崇拜之心赞美不误，但愿天下凡有邪气同来称扬上主，赎主的名重新一直说阿门，宛然恭敬赞扬上主。
天父，我们众人借着这一首诗歌来思想你何等的全能，我们要称颂你何等的奇妙，我们要感谢你在地上随时的保护和掌权。愿我们众人今天以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的敬拜，如同那馨香的祭，达到你面前，合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。垂听我们的颂赞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下面我们要来唱赞美诗348首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我生命已有了奇妙的改变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旧目的亮光今朝耀我魂天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以我魂入海洋浪滚滚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已停止我流荡不再如麻迷途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的罪虽众多，主宝血已涂抹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以我魂入海洋浪滚滚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我们站立唱副歌。
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以我魂入海洋浪滚滚，至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叫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孤单，我们有倚靠，我们不害怕。 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，使我们有道路、有真理、有生命。你也拣选教会，在这世上成为你话语的出口，向世人传扬着大好的福音。愿你在今天的崇拜中，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挑旺我们的心智。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、被尊崇。求主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下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。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阿摩斯书七章第一到第三节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各位翻到了请容我来读。第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今天康莱昌牧师分享的题目是先知的心。
我们今天讲先知的心。先知是先知先觉的，先知的重点不在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那个事有不最重要。先知与其说是注意将来要发生的，不如说先知强调过去的事。先知总是在提醒百姓，我们要回到古道，回到上帝过去已经告诉我们的律法。那么这是先知的重点。那么在讲到我们要回到上帝过去给我们的律法，如果不回去，如果不悔改，将来就会有什么灾难；如果悔改，将来就会有什么祝福。所以将来会如何，先知也有提，不过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回到过去上帝的律法。那么先知的内容也就是不断的在讲上帝的律法是什么。所以先知翻译成申言者没有翻错，不过只是申言者我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。那么照这个字以及先知所表达出来，就是先知是一个诉说生命记的生，诉说上帝的话的人，诉说上帝的话，申言者。那么他是不是嫉恶如仇，主持正义，斥责罪恶呢？是的，不过这也不足以表达他完全应该有的心态。应该有什么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讲。我们看到社会上、教会里、新闻媒体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先知的心态，就是我们会愤怒、会生气，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颠倒是非的想法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昧着良心。我们对政治时局常常会有这样的不满意，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、以暗为光、以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。人不义不只是颠倒是非，不过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我们看到媒体里面所报道的，你觉得是颠倒是非、颠倒善恶，你会很愤怒。祸哉，你在教会里、在工作场合里发现这样的事，也会非常的愤怒，也会非常的不高兴。 或者你会难过，像大卫在诗篇里讲的，我的眼泪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当人，当罪人，包括在教会里的罪人，这样胆大妄为的颠倒是非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生气。那在整个圣经的先知里都有这样的表达。阿摩斯从一章二节就讲，耶和华从锡安吼叫，这是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像一个狮子一样，在锡安，在他的圣城，在他的圣殿发出吼叫的声音，来警告万国万民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，耶和华警告万民的总是在警告这件事，就是人不断的犯罪，甚至犯同样的罪，耶和华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。大马色一再侵略邻国，非利士一再贩卖人口，以东一再击打弟兄，亚门一再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，摩押一再的羞辱死人，犹大一再的拜偶像，离弃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一再的贪婪淫乱，这些罪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，上帝不会只有容忍，他的确在很多时候是容忍了，但他不是只有容忍，他也责备，他也会管教，的确完全的管教，完全的报应是等将来，但是现在神并不是不做事，神也不是只管以色列，神也管外邦，神不是只管教会，神也管社会，神是全地的主，他是很多时候忍耐了，宽容了，但是他有在世上也有审判。第二章第九节就讲，神除灭亚摩利人，迦南人的被消灭是因为他们一再的犯罪，长期的犯罪，他虽然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神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神对列邦也是这样。第三章第四章比较专门针对犹大和以色列，这样讲，也就是上帝在管制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尤其在管制罪恶而蒙恩的教会。世界我们必须相信神在管，教会更要相信神在管理。第四章第六节就开始讲到神在现实历史中对以色列人的管教，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神让以色列没有东西吃，所以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当缺乏粮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要人做的是归向上帝。各位，说起来好像理所当然，其实不是的。归向主，相信主，越来越爱主，越来越依靠主，越来越以神为我们的主，以神为我们的乐，以神为我们的快乐喜乐，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原来受造物归向上帝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是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尤其是天使和世人，天使我们还不确定，世人悖逆的世人能够归向上帝，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和寻找，这是浪子的父亲对浪子的哥哥讲的话。我为什么这么快乐？我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因为我失去的儿子回来了。人万事万物能够归回上帝是神的心意，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你身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好的坏的，神迹非神迹，平顺或者平常， 或者特殊的事迹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叫你归向上帝。可是我们常常不如此。没有东西吃，我们会做什么事？我们会找吃的东西。没有东西吃，你不会马上想到我要归向上帝。有东西吃，你会想到，哎呀，真是很高兴吃了这么多丰富的东西。你吃了好吃的东西，直接的反应很少是马上归向上帝。在马可福音里，每次行了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每一次哦，行完了，他都跟那个受神迹好处的人说，千万不要讲。各位，我们再问，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你听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你听到某个人医好了别人的眼疾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正常的反应，我听到了就会把我妈妈，有白内障的妈妈，带到耶稣那里去，请他医治嘛。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了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正常的反应就是，我们要到耶稣那里找饭吃嘛。大家也是这样的反应，可是这些反应都是错的。所有的事情，神迹或非神迹，叫你吃饱的神迹，不是要你去耶稣那里继续吃饱；叫你得医治的神迹，不是叫你把耶稣当一个医生。所有的神迹奇事，或者是平常的事情，叫你归向上帝。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神使有些地方粮食缺乏，你去找粮食很好，神预备约瑟来解决粮荒也很好，但是终极对约瑟也好，对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归向神。我儿，将心给我。我们的神要我们归向他。阿摩斯书4:7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很像路加福音13，是下雨的地方比较近前吗？不下雨的地方比较不近前吗？有这个可能，但是这还不是上帝的意思。在路加福音13那里讲到，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了18人。我们正常的反应可能是包括我们以后对楼的建造监督要更严格一点，用的水泥钢筋要监督的更严格一点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以后对居住的房子的建筑要有更严格的检查，这也是好的反应。我们的反应也可能是，那些被压死的人作孽多端，所以死掉了，也可能。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去这样想。耶稣说，这些被压死的人并不一定作孽多端，并不一定比那些没有被压死的人更坏。为什么他们死？只有一个原因，耶稣说，他们的死是要我们这些没死的人，不是庆幸哦，而是悔改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这地方有雨，这地方没雨，你先不要说哪个地方人好或坏，那有雨的人请你悔改。可是我们常常害得耶稣，害得上帝行了很多刑罚的神迹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还是不悔改，渴死了多少人我们也没有悔改。9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哎呀，你们遭遇这么大的虫灾，以至于今年的青菜收不到什么青菜，水果收不到什么水果，你们要悔改啊。各位，也容我说，我不是先知，不过就圣经上来讲，虫多虫少，菜多菜少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叫你归向神，叫你更依靠上帝，更感谢上帝，更祈求上帝。 第十节，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在圣经里，包括阿摩斯书，很大胆，很直接，毫不羞愧，毫不害怕，毫不怕人跌倒的说，耶和华在攻击人。我们通常说魔鬼攻击，我们通常说邪灵攻击，可能是有的，不过后面都是耶和华，我们不敢讲。耶和华说，我攻击你们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你们归向我，你们仍然不归向我。十一节，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灾难越来越多，提醒你越来越多，提醒你，叫你赶快悔改。你悔改没有呢？你要悔改，你要改变，你要归向上帝。神对索多玛俄摩拉，对个人，对团体，对台北，对旧金山，对北京，对汉城首尔，都是一样，给你很好的待遇，给你平凡的待遇，给你很坏的待遇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做，但是有一个最基本要做的是归向主。以色列啊，亚伯拉罕啊，罗德啊，你能够活下去，这是好稀奇的事。我要再说老话了，我们能够稍稍向上帝转一下，我们的心稍稍归向上帝，我们生活中早上起来，晚上睡觉，现在聚会，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对主比较敬虔一点，比较信靠一点，比较感谢一点，我们的心稍微对一点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好难哦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你对上帝是渴慕的，是比较渴慕的，是柔软的，是比较柔软的，是爱慕的，是比较爱慕的，我真是羡慕你，你有极大的福气。我们的心对上帝能够更柔软，更渴慕，更坚定，多么的好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在这里他形容我们活着的人，我们现在活着的人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，我们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。这个比方希腊神话里面也有，这个比方在很多故事里都有。一个人得拯救，在极大的艰难中被救，被拯救，没有比一根柴不是快要被烧了，不是快要被丢在火里了，已经丢在火里，已经燃烧了，已经烧了，神把这根烧的柴救出来，希望这个柴，我们可以说像亚伦的杖一样，能够重新得到生命。可是这根从火中被救出的柴，就是你我每个人，我们有没有归向上帝呢？如果就历史来讲，这句话是在讲罗德。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被救出来以后，他有没有更归向上帝呢？好像没有。当人在上帝的恩典、打击、祝福、灾难或者贫顺当中没有归向神，神的结论是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丑媳妇、美媳妇、任何一个媳妇、任何一个受造物，迟早得见公婆的，那是我们躲不掉的。愿我们喜悦归向上帝，愿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圣洁吸引我们，比万有都更吸引我们， 即使我们在极大的打击、痛苦、犯罪当中，愿神的慈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归向他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善良、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慈悲和怜悯。在第五章里面，当以色列有归向主的形式而没有归向主的实际的时候，阿摩斯书就发出了那个很有名的呼喊。有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，还有一些年轻人，常常对教会的建制，也就是教会的结构，高度的不满。教会是一群腐朽的人，保守的人在那里维持既有势力，在维护的，我们对这不满。他们不满的时候用的经文往往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。第五章二十一节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上帝厌恶信友堂所有的聚会，好假哦。上帝厌恶信友堂的奉献，好有钱哦，却不知道关顾怜悯穷人啊！我是假设有人这么说的样子。二十三节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这是对诗班讲的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信友堂、犹太教、旧约或者新约、圣殿，常常成为上帝最愤怒责备的对象，神借着先知责备的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些宗教的活动，却没有公义正义的实质。阿摩斯书最被人纪念的大概是五章二十四节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神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敬拜、赞美、歌颂、祷告，神要的是社会的正义。你要这样讲也没有错了。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，他们把神当得的给了他吗？什么是公义？什么是公平？什么是正义？公平正义就是人得到他所当得的，每个人得到自己当得的份，那就是公平公义。如果这是公平公义的定义，我们必须说，当我们没有把工钱给工人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把足够的工钱、应当得的工钱给工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义。当工人没有把应当尽心做工的力气、时间给老板的时候，那是不义。当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的时候，那是不义。当人没有做当做的事，那是不义。最大的不义是人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那我们的同胞都犯了大罪，不管他多么慈悲怜悯，当他没有敬拜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一分有一秒有一件事上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依靠上帝，不以神为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义不公。第六章第八节，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憎恶雅各的荣华，厌弃他的宫殿，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也都必死。整个阿摩斯书对社会有责备，对列国有责备，对强权有责备，但最多的责备的确是对教会。然后这种在政治、宗教上都说难听话的人，自己就被成为众人的攻击对象了。今天我们看的第七章第十节，祭司亚玛谢他指出，阿摩斯所说的一切话，这个国家担当不起。七章十三节，亚玛谢对阿摩斯说， 你不要再说预言了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预言重点不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再申言，不要再讲上帝的律法了。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阿摩斯的反应跟很多先知一样，就是不畏强权，不畏势力。你不要我讲，你用王的名义要我不要讲，我偏要讲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妻子会做妓女，你的女儿会被杀，你的地会被夺取，你会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一定会被掳离开本地。好，阿摩斯书主要讲的就是这些，责备罪恶，要人归向上帝。如果不归向上帝，种种的灾难就会来。这种强烈的正义感的确在许多先知上面都有，也许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有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也应当有公平和正义。我们应当说该得到什么就应该得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，该付出什么就应该付出什么。第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，创世纪14章14节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生养的壮丁318人，将被掳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。他看到强权打到这个地方，掳去了他的侄儿，他就组织自己的卫队，虽然只有318人，就发挥了很大的力量，把敌国打败了。更有名的先知就是摩西，摩西的正义感也更清楚地表现在他看到不平就拔刀相助，这我们都晓得。他为了主持正义，他杀了埃及人。这种正义感我也觉得有点可怕，也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过分了。我们看到别人霸凌别人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中有大的欺负小的，我们愤愤不平嘛，但是不至于把霸凌人的人杀掉吧。摩西把人家会杀掉，而且他继续愤愤不平地主持正义。他因为主持正义而杀埃及人，他因为主持正义，他也对他自己的同胞说，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同胞。他很多管闲事，他有正义感，不对的他就要讲。他被他的同胞推开，他逃亡，埃及人追杀他，他是一个被追的通缉犯。通缉犯应该明哲保身，保持低调一点，他还是改不了主持正义的毛病。他在井边逃难的时候，他看到有牧羊人欺负女孩子，他就又起来了，打抱不平了，又跟人家打架了，又把人家打败了。他是主持正义的人。摩西有很强烈的正义感，这使他成为上帝重用的先知。列王记上18章，以利亚也是一个先知，也是有强力的正义感，而且那正义感也是人越多反对他，如果他是对的他越勇敢。他一个人对抗巴利的先知450个人。米该亚，列王记上22章的先知也是这样，有400个先知拍王的马屁说假话，米该亚对抗他们。施洗约翰也有先知的精神，圣经上讲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到他那里受洗，每一个都被他骂，最后他是骂西律被砍头了。这里面所有的先知最有代表的恐怕还是阿摩斯，他不怕强权，他责备罪恶，他有一颗先知的心。我们需要有先知的心，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心。箴言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菲利比书2章5节，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的心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是什么？消灭恶人吗？不是， 以西结书33:11，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欢消灭恶人，恶人死亡不是我所喜悦的，我喜悦恶人悔改而活下去。门徒们有一次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不接待门徒，门徒的正义感就发出来，这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的，你们敢不接待他？主啊，我们走遍撒玛利亚，没人卖东西给我们吃，没人接待我们，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神从天上降火把这个地方烧掉？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亚伯拉罕是先知，我们常常忽略了，他是先知，他有一次在亚比米勒王那边受到了一些难处，神处罚了亚比米勒王，神告诉亚比米勒说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。创世纪20:17，亚伯拉罕为这个王祷告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仆人，使他们能生育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亚比米勒他们一家的人，全宫廷的人都被处罚不能生育，亚伯拉罕一祷告他们都能生育了。亚伯拉罕自己一辈子几十年不知道为他老婆祷告了多少次，哦主啊，我老婆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但是她漂亮却不能生孩子，你让她生孩子。几十年这个祷告没有蒙垂听，但是他一为别人祷告就得医治了。神很幽默吗？还是很调皮呢？还是很费解呢？我们要有先知的心，先知的心就是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心不喜欢恶人死亡，不喜欢人不能生育，你就存一个善良的心，祝福他，让他家里的人能生育，虽然他们曾经逼迫过你。哎呦，这个祷告这么灵，这越灵，我是亚伯拉罕我就越火大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要我们有这样的心。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比这个更早的是创世纪18，那是圣经里第一个正式的祷告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但是容我再提一次。耶和华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，创世纪18:23，亚伯拉罕近前来到耶和华面前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耶和华将恶人与义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哇你好凶哦，哈哈哈，如果我在索多玛城里看到50个义人，我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。亚伯拉罕第二次说，我知道我是灰尘，我知道你是烈火，我知道我是尘土，你是狂风，你一吹我就没有了。不过听我再讲一次，如果只有45个呢？耶和华说，好，只有45个我也饶恕，40个呢？30个呢？20个呢？请你不要发脾气，我说最后一次。亚伯拉罕说到第6次了，我说完不再说了，只有10个呢？耶和华说，我都饶了他们。各位，这叫先知的心。当我们在责备这世上罪恶的时候，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很能自省的人，你责备自己得罪了上帝，你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主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， 我们很难这样做的。我们看到别人的错真是非常容易，要看到自己的错而责备自己很难。如果你是一个对罪恶很恨恶，对正义非常要求的人，你所需要做的不只是斥责罪恶，当神要消灭的时候，你要为罪人祷告。摩西也是一个先知，摩西也有这样的精神。出埃及记32章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就是说凡属耶和华都要到这里来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摩西有先知的心，主持正义，所以他杀了埃及人。他主持正义，所以他劝欺负同胞的人不要欺负。他主持正义，所以当百姓公然拜偶像的时候，他说带刀杀你们的同伴。但是摩西有正义感，同样摩西有怜悯的心。摩西一再在耶和华面前，当耶和华要发怒的时候祈求耶和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牛犊，请你赦免他们的罪，如果赦免他们的罪要付代价，把我的名字涂掉。这是先知的心。民数记14章1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消灭他们，我不但要消灭这些百姓，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被这些百姓气死了。当耶和华说我要消灭他的时候，摩西应该说哈利路亚，除了这句话讲得太晚以外都很阿闷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祷告里面不可以少的一环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。因此先知或者先知的心，最重要的不是要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，那是好的，但那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的不是嫉恶如仇的心，神要的不是嫉恶如仇的心，神要的是爱人如己的心。甚至神要的不是爱人如己的心，神要的是神爱世人的心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当阿摩斯一再讲耶和华要审判了，你们的罪恶实在太多了，你们的社会实在太不义了，你们的敬拜实在太虚假了，你们的宗教实在太多伪善了，耶和华说好啊，我要罚了，我要造蝗虫来吃尽这地的青物。当耶和华一要罚，哦，摩西、亚伯拉罕、耶稣在十字架上、斯提凡死前所讲的话都呈现出来了。主耶和华，雅各微弱，怎么能站立得住呢？主耶和华使不得，他怎么能承受得了？耶和华说，好，这灾可以免了。免了以色列又犯罪，耶和华就要造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吞灭深渊。阿摩斯说，主啊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么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又后悔了。各位，耶和华不会永远在后悔，耶和华会降灾的。在7章7节，耶和华有说，我不会再宽恕他们。所以愿神让我们早早的悔改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始终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。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不会冲突的，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。我们体会神对我的赦免，我们体会神对我的怜悯， 我们体会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所有的宽容。各位，其实不止这些，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很多差劲的地方，错误的地方，可是你没有看到吗？在我们这些差劲的错误的人身上，神有多么奇妙的恩典。我一再的说，我一再诚实的说，我在教会的长辈、同工、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许许多多上帝的祝福和爱，是我羡慕的，是我缺少的，是神恩待你们而有的。我们多仰望主，我们也多仰望神所赐下的教会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教会是软弱的人结合而成的，教会是被神赦免而且一再赦免的人结合的。愿我们有上帝的心，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他喜悦我们悔改而得生命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有神的灵，能够体恤神的心，愿我们的心被神的灵充满，被耶稣基督充满，被耶稣基督的爱充满。愿我们在这样的爱、这样的怜悯、这样的公义中，我们如光明之子。求主恩待我们的光明通通来自上帝的光明。主，你的光好像太阳一样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光好像月亮一样吗？当月亮最皎洁的时候，最好看的时候，它完全是反映了太阳的光。我们自己不能发光，但我们领受了你的光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皎洁的月光，柔和的月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谢谢康牧师带来的信息，让我们来唱赞美诗348首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
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，是耶稣来主宰。是耶稣来主宰我心，是耶稣来主宰我心。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超逸我魂，如海洋浪滚滚。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已停止我流荡，不再如那迷途。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的罪水中多，主宝血已涂抹。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。喜乐常以我魂，如海洋浪滚滚。是耶稣来自，
我们起立唱副歌。
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常以我魂。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实在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可是你竟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这何等的福分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虽然得罪你，可是你依然让我们生活上没有匮乏，我们所得的都是你自己的赏赐。今天我们分别一部分为圣，献在你的台前，
愿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，也盼望这些奉献在教会能够合一的使用，用在你这些圣工上，使更多的人得听福音，更多的人得蒙造就。求主听我们众人向你的感谢，向你的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。
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名，三位一体同荣同尊，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名，三位
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愿你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，愿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阿们。
今天主日崇拜在这边结束，愿神赐福各位。
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。提醒弟兄姐妹，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，我们有圣餐礼仪，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，或者是圣餐，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。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